佛学基础知识。六波罗蜜持戒。七、持戒的定义。五、持戒作为菩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佛学常识，建议师兄们课后仍需要重复学习视频课件或来回听课件音频，对于修心、督摄六根、防退转懈怠等等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戒是根本，南经菩萨开示，戒是根本呀，做功德同样要以戒为本，戒是如理如法的基础。菩萨已经见性，他们是用自性之光，用慧眼去看待这个宇宙万物，你们还未见性，总是用人间理论去思考问题，这个人挺好的呀，关键是这个人好不好，不由你们说了算。戒是无上的菩提本，不守戒就失去根本。本是什么？就是根本。一个人如果不能自己守戒，这个人就失去了根本，就是失去了根本的佛性。戒是无上的菩提本，也就是说，戒律是能够让你成佛、成菩萨最大的一个根本。修法实际上就是要开始守戒，在修行中，我们常常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就是从无知到听闻佛法，然后再到修心修法，再到见道修道。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从无知，就是不知道佛法，慢慢到听闻佛法，我知道有这么个佛法了，慢慢到我学的佛法挺好，我开始修心了，修法了。修法实际上就是要开始守戒，遵照它去做，然后叫见道修道，就是通过念经学习佛法，会觉得很灵，一求就灵，就是见到了。凡人应遵守的戒律，学佛人首先必须遵守。可以讲坏话吗？可以去偷吗？可以去抢吗？可以吹牛吗？你们做得到吗？学佛人最要紧的是守戒。这个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不懂得守戒，就等于不懂得遵守法律，他就会犯罪。如果学佛的人不懂得守戒，他也会犯罪，那就是犯阴律、犯阳律，以后会到地狱去。所以任何学佛的人要守戒，戒为学菩萨的根本啊。定义区别。
受戒实际上就是起誓呀，就是跟菩萨宣誓呀、发誓呀、愿力呀，一样道理。我说的是居士受戒，居士受戒就是跪在菩萨面前许愿力呀。你要说法师受戒，那当然有仪式的了。
就是让，其实他现实生活中要守戒是吧，师父？
对呀、啊，叫他守戒呀、啊。
受戒与持戒，受戒是开始接受这个戒律，持戒等于受完戒之后坚持守戒不犯。持戒和守戒的区别。
守戒的话以守内心为主，持戒的话以此、以祈求外心为主。
哦，以外心为主
啊，一个内心与外心。
戒是不是就是向内反思我做的什么不对？持戒的话就是外心，外界的就是看我们六根、六尘、六处这些有没有被眼着到，是吗，师父？
完全正确。
他俩有可比性吗？是否持戒的程度能比守戒更高一些呢？
持戒呢只是把持这个尺度，守戒呢、也是守住这个戒律，其实差不多的，从文字上来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说从佛经上来讲应该说是持戒而不是守戒、守戒有点接近现代了、
从原则上来讲基本上是一样的，大同小异。持就是把持住，守就是守住。如果分得细一点说，守戒用心，持戒是行为上的。持戒修心拥有规范理念，守戒犹如看见红灯要停，看见绿灯要行。持戒就是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持戒和持律有什么区别？
戒律啊，一样的呀，差不多的，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戒律它是整个一个过程来讲的，戒律。戒律它总的来讲呢，它是一种守戒。比方说我今天不去做某一件事情了，我就好好的老老实实的我守自己的戒律。实际上戒律在佛法界讲就是一种啊纪律， 就是防止防非止恶的意思。在宗教禁止有一些学佛的教徒啊有不当的那种行为和法规，所以要戒。你们又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那么你就是要把它改正，改正嘛就给你们定一些清规戒律，然后呢就是不许你们啊做错这个做错那个啊，杀盗淫妄酒啦，对不对啊，有五戒八戒啦，实际上这就是戒律嘛。戒和律也差不多，律已经成为一本书了，或者成为一种卷宗了，一种啊法律了，就是啊戒嘛啊戒嘛就是说刚刚开始在戒，但是律已经成为一种啊律藏了，就是一种法律了，像文件一样的。
普通的自杀和为了不破戒而自杀有什么区别？普通的自杀不好的，不破戒的自杀，过去古时候有的，天上会给他算功德，但是要求非常高，在遇到性命攸关，非常重要的时候，才能这样。比方说，有些人为了保持自己的贞洁，有些人为了护持佛法、佛像、佛珠、佛宝。克制等于戒，克制就是要懂得戒，学佛就是学一种克制，实际上就是懂得什么是自然产生的，自然的就是有缘分的，所以克制就是要懂得戒，有戒律的人才会懂得克制，否则今天你说你有戒律了，明天你又克制不了，这就是你的境界修得还不好。克制等于戒，不懂得戒的人，他就不懂得生活。克制很难，在佛法界来说就叫戒，以戒为本。什么叫以戒为本啊？就是你戒了之后，你的本性良心就会出现并发生改变了。一个不懂得戒的人，他就不懂得生活，好的东西拼命吃，一定吃坏你身体。师父出去应酬是滴酒不沾的，别人喝白酒我喝白开水，他们喝黄酒我喝茶叶水，他们喝葡萄酒我喝可乐水。用戒律来克服自己的毛病，要真正的开智慧，一定要懂得戒律。戒律是什么？比方说我很想去做某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会给我带来危险，戒律就是说知道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我不能去贪，我不能去做这件事情，不做也就算了，克制一下，这件事情里面危险的成分就没有了，否则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危险。对治是什么？就是用戒律来克服自己的毛病。一个人嘴巴馋的时候要想一想，我真的不能吃的太多，否则会把胃吃坏的，每次吃完了胃就不舒服。很多喝酒的人喝了之后肝这里就会有一点痛，等到大家再叫他喝酒，他看见酒控制不住自己，他又喝了，后来肝脏又痛，他想我真不应该再喝了。戒就是怎么来克制，用什么方法。
戒是什么呢？戒不是说真的叫你哎呀不碰到，你也不可能的，你在人间，你比方说你是人间的，我说无这个吃五谷杂粮的人，你说这欲望总是有的，但是欲望来了这是正常的，就是看怎么来克制，用什么方法。你比方说你经常戒不了淫荡的这种女人男人，那你就必须呢干什么呢，就看见这种东西躲开，网上一看就把它delete 掉，把它就马上弄掉，不要去看，不要克制自己，那你不就是慢慢就好了吗？你喜欢钱方面经不起考验的，你就不要去碰钱嘛，你避嫌嘛，不可以吗？啊，就这样。
你想到了，克制了，就叫戒。
戒邪淫的话，戒并不代表完全就是没有，因为你完全没有就是菩萨了嘛。你想到了，克制了，就叫戒。你比方说你脑子里有了这么一个不好的东西了，那你不去想它，把它消掉了，那不就叫戒掉了吗？你戒烟，你因为过去抽烟的，你不当心又想抽了，那你脑子里想我是戒烟的，那就不抽了呀。戒并不代表你不会想都不想啊，只是说你从戒开始到形成它的行为，从思维到行为，这个当中越短越好，能够戒掉是最好的。 你想过了之后，不要说十秒钟，十秒钟嘛最好，你五秒钟嘛更好。
克己犹如佛法上讲的守戒，守戒之后，你才能恢复自己的本性，异曲同工吗？克己就是要我们守戒律，孔子讲的克己复礼，也就是我们学佛人讲的戒，克己就是要我们守戒律，复礼并不是恢复成周公大礼，而是讲要恢复成人最原始的本性。自己度化自己，自己要给自己的戒律，就是克制，我们要自己度化自己，自己要给自己的戒律，就是克制，哪些我不能做的，哪些我可以做的，哪些我应该克制住，但是哪些我可以没有关系，慢慢的再改。人要懂得守戒，人要懂得自度，把自己度好了，你才能度别人。你自己不守戒，你怎么让别人来听你的话呢？你自己在家里不能以身作则的学佛，脾气改好，你怎么让你的先生，怎么让你的孩子会听你的话呢？自度自戒，克制守戒，学佛人要自度自戒，就是要度化自己，自己要有自己的戒律，那就是克制守戒。所以我们做人不能做的坚决不做，我们喜欢做的但是不应该做的也要克制住不做。守戒就叫人，如果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就是动物。人是有思维有行为的，所以人首先需要懂得戒律，懂得我们要顺天行走而不能逆天行道。学佛就是要懂得阴阳五行，这个阴阳五行我们不必去学，最重要的是要懂得阴阳五行，就是一种缘分，顺着人间这个缘分走，你就得到了顺利，你不顺着它走，你得到的就是倒霉。所以理顺阴阳，修正佛道，人不能走自己相反的路，要往前走，往前走就是正信，往后走就是偏信。师父经常跟你们讲，一个钟不准，再好的钟也是粗劣商品。如果你戴的手表每天慢两分钟，这个手表就不是一个正表，而是一个偏表。要自度自戒，就是自己度化自己，自己有自己的戒律，就是克制守戒，不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先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做这件事情，不能做的事情就坚决不能做。我喜欢做，虽然克制不住，但就是不能做。大家守戒，这就是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叫畜生。人要守戒，人要自度，自己先把自己度好了，规规矩矩，然后再加上自身有戒律，这个人才算一个真正的人。所以必须要自己度自己戒。首先怎么样先度自己呢？经常想想，我是学佛的人，我好好的学佛吧，我好好的度自己，我不能浪费时间，我要念经啊。自己戒什么呢？哎呦，这个事情我不能做啊，我要好好的怎么样怎么样，我酒不能喝，烟不能抽，女人不能碰。每一个事情你都要想到自己要戒，然后才对得起自己，因为这个自己已经不是你本来的法界自身的自己，而是你归还于本源的自己。本来的自身就是你自性的自己，自己心里的东西。所以阴阳五行这个天律，实际上你就是顺着阴阳五行走的，顺着走你就能顺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时代再走，我们就不会被时代所淘汰。做到了自度标准，
慈悲心为评判标准，还有贪嗔痴戒不戒也是评判的标准，还有看看自己有没有信愿行，都是评判的标准。如果你这个人经常觉得，哎呀，我有信心，我绝不懈怠，我一定要跟着菩萨，这个人就是比较正的。第一个，第二个，哎呦，我不能贪心，我不能恨人家，哎呦，我不能发傻，那这个人又有他贪嗔痴的心，他又能控制好，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人看见谁都很慈悲，这个人本身已经自己度好了。
守戒里边就本身就包括了忍辱了呀。你能够守戒啊，你就能够忍辱呀。你不守戒，你哪来的忍辱了？这个不是次第关系啊，对不对啊？ 守戒、忍辱，再加上精进了呀。精进实际上精进它本身啊，在六波罗蜜里边，忍辱是最重要的呀。
嗯，
你一个人不会忍辱的话，你怎么可能守戒？怎么可能精进了？动不动就不能忍耐，不能忍耐，你不跟个动物一样啊？所以忍辱是视为第一法呀，很重要的呀。
如何在提高自己自信的同时，不造成共高我慢呢？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管做什么事情，人要学会谦卑，谦卑才能学到东西。骄傲了，没人会教你。忍辱精进，里面就包括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怎么样叫守戒律啊？不敢越雷池一步，不好的东西坚决不做，吹牛坚决不吹。我今天这个烂事情我不能做，我就是不做，那你成功了呀。人家叫你喝酒，我就是不喝，那警察把你拦住测酒的话，你也不怕，对不对啊？
自己在克制自己，还是在守戒阶段？
念念不是，我是初级阶段呀。念念无念嘛，已经到了高级阶段了呀。念念不是自己在克制自己，还是在守戒阶段，应该至少是阿罗汉果吧，应该有的。
记忆加深，大家一起默念，戒是根本，做功德同样要以戒为本。你们还未见性，总是用人间理论去思考问题，这个人挺好的呀，关键是这个人好不好，不由你们说了算。戒是无上的菩提本，戒律是能够让你成佛成菩萨最大的一个根本，不守戒就失去根本。修法实际上就是要开始守戒，凡人应遵守的戒律，学佛人首先必须遵守。学佛人最要紧的是守戒，受戒实际上就是起誓，是开始接受这个戒律。持戒等于受完戒之后坚持守戒不犯。守戒以守内心为主，持戒以祈求外心为主，一个内心一个外心。从佛经上来讲，应该说持戒而不是守戒，守戒有点接近现代了。持就是把持住，守就是守住。如果分得细一点说，守戒用心，持戒是行为上的。戒和律差不多，律已经成为一本书或者成为卷宗法律，戒是刚刚开始在戒，但是律已经成为律藏，像法律文件一样。不破戒的自杀，过去古时候有的，天上会给他算功德，但是要求非常高，在遇到性命攸关非常重要的时候才能这样。学佛就是学一种克制，克制就是要懂得戒，有戒律的人才会懂得克制，克制等于戒，不懂得戒的人他就不懂得生活。用戒律来克服自己的毛病，你想到了克制了就叫戒。克己犹如佛法上讲的守戒，自己度化自己，自己要给自己的戒律就是克制，要自度自戒，克制守戒。怎么样先度自己呢？经常想想，我是学佛的人，我好好的学佛吧，我好好的度自己，我不能浪费时间，我要念经啊。自己戒什么呢？哎呦，这个事情我不能做啊，我要好好的怎么样怎么样，我酒不能喝，烟不能抽，女人不能碰。每一个事情你都要想到自己要戒，然后才对得起自己。因为这个自己已经不是你本来的法界自身的自己，而是你归还于本源的自己。做到了自度标准，慈悲心为评判标准，还有贪嗔吃戒不戒，有没有信愿行。守戒里边本身就包括着忍辱，忍辱是视为第一法，忍辱精进里面就包括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守戒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不好的东西坚决不做，吹牛坚决不吹，念念不生。在克制自己，还是在守戒阶段，是初级阶段，念念无念已经到高级阶段了。缘戒，有缘分的人也要懂得戒律，叫缘戒。夫妻不是有缘分吗？如果你知道你太太是欠你的，你拼命的欺负她，那你一定会得到报应的。所以在随缘的同时也要有戒律。这个事情虽然给我这个机会了，但是我也不能用过头， 我也要懂得戒，适可而止，中庸之道。大家要知道，缘戒就是在原有的缘分上，适可而止的去行缘，一定能够救度别人。如果你对别人随缘帮助好了，你是不是能够救度别人啊？如果你碰到事情想通，想开了，你不是对自己好了吗？你是不是自己能够救度自己？最后你才知道，原来是你自己救了你自己。想一想，你们现在学佛的人，是谁在救你们？是你们救了你们自己啊！如果你们不给自己这个机会，你们怎么可能学习到佛法呢？是你们自己救了自己，大家听得懂吗？缘分要学会克制，缘分要守。如果一个人不能守戒，一个人不能守住缘分，说明你这个人没有自制能力，能够克服人间的一切的恶习。缘分分为善缘和恶缘，但是通常恶缘的维系时间相对比较长，而善缘比较短。就如一个人的感情一样，好的时间很短，两个人作恶可能是一辈子。修行人如何看待缘分？
啊，缘分，缘分有善缘有恶缘，啊，缘分不一定都是好的，啊，有的缘分你可以去维持，有的缘分你只能断掉，恶缘来了你必须要断掉，啊，你知道这个女的喜欢上你了，啊，你知道会给你带来无限的啊悲哀的，你只能断掉，再好看你也得断掉，这就叫断缘。我告诉你，守戒没有什么话好讲啊，有的缘分不能延续的，没有什么缘分一定要去做的。这个世界上什么叫缘分？你今天做了可能就有缘了，你今天不做了也就没缘分了，就这么简单。善的恶的都是一样，现在明白了吗？你不延续下去这个缘分就没了，一个恶缘你不延续下去这个恶缘就停掉了，一个善缘学佛你不延续下去，你可能这个佛缘就断掉了。
守住自己的缘，要记住，守住自己的缘就是自己应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要去违缘，不要去攀缘，不要去妄想这个缘分应该是我得到。守住这个缘之后，实际上从人间讲就是遵纪守法，在学佛中就叫守戒律。守住戒律的人才能帮助别人，你连自己的戒律都守不住，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好像我一定能得到，我怎么样，那你这个人就在攀缘，我一定要怎么样，这种人是帮助不了别人的。只有自己遵纪守法，才能帮助别人遵纪守法。大戒，戒律持得越多越细越严格，功德越大。想一世修成，你必须要守戒，而且守大戒。守大戒的话，那就很多了，不能谈恋爱，不能偷偷摸摸，不能脑子里乱想，不能有杂念，这些都要有不一样的境界，你一世修成的机会就更多。学佛要循序渐进，不要叶公好龙。
就像你受戒一样，你受大戒受菩萨戒一样的，你跟法师之间，哎呀，我受了什么戒，我受了什么戒，没有意思的呀。你做不到的话，你就算受了这个戒的话，你做不到的话，你还不如慢慢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呢。你要面子啊，为了告诉人家我受过大戒了，对不对啊？好了，
是，
都是叶公好龙。
小孩子不以许愿一世修成，
太小了，等到他大起来，他生活有一个过程的呀。到时候大概受不起那种过去情绪的身体上的一种欲望，好了，到时候犯戒，你不害死他？
对，那现在有个同修的儿子8岁，他刚开始念经，在家长不知道的情况下，在拜菩萨的时候说要一世修成，这该怎么办？
没关系的，童言无忌了，没什么关系了。
那要念什么经吗？
什么经都不要念，没关系的，尽量去做，尽量去做。
怎样做才算守大戒？
八戒吧，先守八戒吧，八戒就算你比较大的戒了。
你
现在你五戒也是守戒，八戒就是大戒了。
不是随便可以受菩萨戒的，受菩萨戒不得了的，受不了的。法师受菩萨戒都要修到很高的境界才能受， 不是随便可以受菩萨戒的。在家居士是否可以受菩萨戒？
出家人人家受过大戒的，人家现在在受大戒，受菩萨戒的话，人家是好几个戒别呢，所以他们能够到天上去。你在家居士你受不起的，谁帮你受菩萨戒啊？你有什么境界可以接受菩萨戒啊？
守大戒就是守清修，清修就是大戒。法师剃度就等于受大戒。
发心大的嘛，就是要跟师父一世修成啊，要人间的东西都要抛开呀、啊。你要这种贪嗔痴慢疑你都抛不开，改个毛病都这么难，叫你不要骂人，叫你不要去贪，你还是要贪，还是要骂人，还是要背后阴人家，讲人家不好，你这叫发心不啦？发心大的人什么都把自己身上这种习惯很快就抛弃了，对不对啊？
是的。
啊、
对呀、啊、师父，
那这种人才有莲花、啊、
贪了
贪心的人，你特别贪嘛，你所以不叫发心大呀。发心大嘛就是改自己毛病的呀、嗯、那法师发心大不啦？因为他们为了改掉自己身上毛病，情愿受戒了呀。你知道法师剃度就得以受大戒，你明白吗？
嗯，明白师父。
你说说看，他穿着僧衣他能做坏事不啦？不可以的呀，对不对啊？像我们在居士呢就可以了。那即使你有的人要求不高，对自己境界不高，他就偷偷摸摸做，那人家说啊你是凡人啊，对不对啊？
这件事情已经犯大戒，冲到阎罗殿去了。问同修之前参与一个理财项目，并拉入几位同修也投资，但没多久平台就几乎倒闭了。同修觉得自己虽然并未拿其他人的钱，但他们却因为自己的推荐而受损失，所以决定卖房子来补偿给别人。梦见一个声音说七星阎罗殿，答这件事情已经犯大戒，冲到阎罗殿去了。七星很有讲究的，所以说七星高照。七星在地府有这么一个官，七星阎罗殿也是有的。他肯定当时劝人投资的时候说了太多话，以佛法来搞这些事情，比如你投资赚了钱可以多做功德，对弘法有帮助，否则不会下七星阎罗殿的。许愿终身不再抽烟是大愿，有抽烟的同修没有抽烟的同修都可以许这个愿力，对吧？
那你也不能利用这种来许的呀，比方说你比方说登了菩萨面前说说啊，我这辈子不偷盗了，因为做人们应该不偷盗的呀，对不对啊？但是呢，五戒里边呢，你只要拿哪一戒出来许愿，应该都是算属于愿力的，还是属于不错的。因为现在的人根本守不了戒，对不对啊？人做坏事啊，偷情、偷东西、喝酒。妄语、说谎，什么都来，还有不好的那些东西，贪嗔痴慢疑啊，全部都有。持戒清修就是一个闭关呀，守戒也是一个闭关呀，听得懂了吗？
嗯。
只是有的人闭一天、闭一个礼拜、闭十天都有，有的人闭个一年、十年都有的，他不想见人，因为他自己性空了，他的心啊，完全已经空了。他应该知道了这个世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完全已经彻悟了，所以他就闭关了，他不想见任何人，他觉得人间对他来讲根本没有意思的了啊，所以他就破参，是就是说你开悟了，你这个人完全参悟了佛法了，已经把这个啊自己的知见完全腾空了。你闭关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对外界的魔障所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全部把他们推到外面去，也就是说因缘成熟，心中无烦恼，就是这样。
清修就是要守戒，守戒就能一世修成。许愿清修比许一世修成的愿力大，许愿一世修成就是说我这辈子在这一世中一定要修成。你可以说菩萨，我下个月明年开始一定改，你现在还没改好，还可以做一些事情，这些都属于一世修成里面的许愿清修，是马上就落实到行动上了。 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都不能做，清修就是要守戒，守戒就能一事修成。想许愿不看异性，该如何跟菩萨说？
啊，我今天要开始戒邪淫，所以请菩萨赐给我智慧，啊，让我能够避开很多的异性，能够保佑我的心灵纯洁干净，观世音菩萨慈悲就可以了。不看异性的话，你就说啊，就是说我今天许愿啊，从以后我不看异性，其实你看到了没关系的，不看的意思就是说不看到心里去啊。你看见一个老太太你会静心了吧？
如果度人当中的话，如果有异性的话，还是建议推荐给同性的同修去度他，是吧？
是。
家人境界不够，不要执着清修。
你要知道你老公还没有这个境界，你就不能马上行自己的戒律啊。你守戒是可以，你不是和尚呀。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他就是防止这些事情，他就行守戒的呀。这个就叫守戒呀。
为许愿清修念礼佛和小房子前的祈求。
观世音菩萨，我已许愿清修，但是我凡人肉胎啊，智慧不足，所以我还犯了一点戒，请观世音菩萨消除我的业障。你比如说有的人、有的人过去乱搞的，像畜生一样。随随便便的，他突然之间许愿清修，他必须要把他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修掉，要把他忏悔掉，他才能许愿清修啊。像有些女孩子很干净的，她再许愿清修，那根本用不着的呀，明白吗？
记忆加深，大家一起默念，有缘分的人也要懂得戒律，叫缘戒，在随缘的同时也要有戒律。缘戒就是在原有的缘分上适可而止的去行缘，一定能够救度别人。缘分要学会克制，缘分要守，有的缘分你可以去维持，有的缘分你只能断掉，恶缘来了你必须要断掉。什么叫缘分？你今天做了可能就有缘了，你今天不做也就没缘分了。善的恶的都是一样，你不延续下去，这个缘分就没了。守戒律，守住自己的缘，就是自己应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要去违缘，不要去攀缘，不要去妄想这个缘分应该是我得到。戒律持得越多，越细越严格，功德越大。想一世修成，你必须要守戒，而且守大戒。学佛要循序渐进，不要叶公好龙。小孩子不宜许愿一世修成，五戒也是守戒，八戒就是大戒了，不是随便可以受菩萨戒的。守大戒就是守清修，清修就是大戒，法师剃度就等于受大戒。发心大的就是要跟师父一世修成啊，发心大就是改自己毛病。五戒里你只要拿哪一戒出来许愿，应该都算愿力的，还是属于不错的。持戒清修就是一个闭关，守戒也是一个闭关。清修就是要守戒，守戒就能一世修成。不看异性的话，你就说我今天许愿以后我不看异性。其实你看到了没关系的，不看的意思就是说不看到心里去。家人境界不够，不要执着清修。许愿清修，他必须要把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修掉，要把它忏悔掉，他才能许愿清修啊。像有些女孩子很干净的，他在许愿清修，那根本用不着的。身口意，戒的本质就是自我约束，完成自性身口意三业的清净。因为你守戒的话，你就可以自己约束自己，不做坏事，不做侵犯他人的事情。自我约束，完成自性身口意三业的清净，这就是守戒的本质，这就是人间的白话佛法。守戒之后，你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我必须要怎么样，要求自己不妄语，要求自己不邪淫，不喝酒，你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戒就是守住身口意，不造业。人间菩萨的标准，身口意全部都要像菩萨才行，
你看看他姐对不对啊？你看看他就整天这个看见一些色相啊，他就比较喜欢。
对，
你看唐僧他不能有的，哎，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所以一个人做菩萨的人成即佛成，你怎么克制啊？这没有办法的。所以你选择了这条路，你就必须要好好的像菩萨。所以人间菩萨就是说，要在人，虽然你是肉身，但是你做的行为、你的思维和你的语言出来，全部都要像菩萨你才行。
做人间菩萨，在因上去努力。今天只做菩萨的事情，不做恶事，不做坏事，只做人应该守的戒律，菩萨守的戒律，你才会得到菩萨的果和人的善果。只要在身、口、意三个关上，好好的符合正因，你精进不懈的去努力，去用功，你就会明心见性，才能达到人间菩萨水到渠成之意啊。弟子应注意的身口意，很多没有修行的人，跟他一讲他就坐不住了，浑身会动的，手摸摸，头抓抓，你们去看看师父的徒弟一动不动，为什么？即使觉得师父讲的是自己，或者讲的不是自己，对他来讲都无所谓，只要他好好改正，好好修就可以了。但是一般的人，师父只要讲到跟他类似的问题就坐不住了，谁都会做错事情的，跟着师父修要彻底改，改是很痛苦的，喜欢经常讲话的不能讲，喜欢说人家不好不能说，喜欢听好话不能听，喜欢眼睛看好的不能看，喜欢嘴巴吃好的不能吃，只有吃苦才是消孽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不叫修行，这叫耍脾气。你想说的就能说吗？你在人间想讲谁就讲谁，这叫修心吗？自己对自己的丈夫看不顺眼，不行，自己对自己的老婆看不顺眼，不行。你有修，你就不能看他不顺眼。他不修，他倒霉，痛苦的是他，倒霉的是他。讲出来的叫墙头草，浮在水上的没有分量，不讲出来的才叫有分量。你们跟着师父是修行，不是叫你们今天来做官，明天来有什么利益。你们跟着师父什么都没有，因为没有官做也没有钱赚，跟着师父就是修心。跑到这里来，如果再不好好修心，就是浪费你们的时间，也浪费师父的精力。守戒就是看护好自己。
所以真正的能够有能力的人，他是在语言上，在行为上，在思维上，全部都要守戒。守戒就是看护好自己。啊，就是看到，啊，看到自己观，啊，观自己，观自在，你自己心中在哪里？你的心到底在天上还在哪里？你自己知道你应该怎么样来消掉你自己身上的业障，啊，这很重要。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付出，每一个人都要理解别人，
谨守身口意与功德，就是说他谨守身口意。那个意念都不能，
对，就算没有谨守身口意的话，你就算没有去执行这些戒律，但是呢，你做了很多的善事，你念成功德的话，它也会成为功德，但是做了功德之后呢，你身口意没谨守的话呢，你又把你所做的那些功德呢，又来抵消了你这些身口意了。
守戒是先守意业，再守口业和身业，因为意念控制着你的口业和身业，意念不动，嘴巴不会乱讲，意念不乱动，身体不会乱造业。意念犯罪都是犯罪，不要乱动啊。为什么菩萨叫我们戒定慧？为什么叫我们戒贪嗔痴？为什么？连意念犯罪都是犯罪。现在大家知道，如果在家里，我恨死他了，这个人跟我在家里真的是冤结啊。你有时候真恨他，我真恨不得怎么样怎么样。好，你这颗种子，你这颗孽障就进入了你的八十田中，然后等到哪一天它一定会发芽，会长大，这个就是你自己也不知道种下的因。到了晚年的时候，突然之间生病了，突然之间不好了，撞车祸了， 这个时候就是你自己造的因来果了，所以意念都要当心。师父说，种瓜不一定得瓜，种瓜可能得瓜，不种瓜而得瓜，那一定是偷来的或者借来的，那连本带息要还的。意识犯戒，
人路也好，修行也好，都分成内外啊，外人路和内人路。外人路是不讲话不骂你，你这么骂我，我不骂你，是外人路。但是内心在剧烈的活动，而且甚至在骂他，实际上你的内心还是跟没有人路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没有付诸在行动上，至少你的内心已经犯戒了，你的意识在犯戒。真正的大法师，真正的人，不，他内人辱的话，他根本不会造成他的外人辱啊。你心里根本没有恨他的意思，你怎么会表现出来呢？那问题就是你内心不能人辱，所以你才外心才会表现出来啊。
要克制意念，
那意业就是比较高境界了呀，因为你已经守五戒了，这五戒你看就比较低的，这五戒里面没有意戒的呀，没有意念的呀。也就是说这个最起码的要守五戒，那么意念犯点罪呢还好一点，明白了吗？毕竟它是意念当中还没落实到行动嘛，比方说想去做坏事结果没去做，那么这个还没有到行动上，但是呢在阴曹地府你已经属于犯罪了，犯戒了。就是说从思维到行为是有个过程，但是如果你想不要有行为的话，你首先不能有思维，因为思维久了也会有行为，所以你要做一件好事做一件坏事，开始的时候就要特别当心。
你只要一动心，天上就知道，心就像铃铛一样的一晃动，天上都知道。不动心很正常，心最重要。修心，任何事情贪嗔痴都不要进入你的心。比如恨一个人，你只是嘴巴上说说这个人真讨厌，没有动心你就恨心没有进入心，一进入心了就麻烦了。看见异性不能动心，看到兄弟姐妹会动心吗？看到妈妈会动心吗？还是要管住这个心，心管不住一定出事。起心动念每天在犯戒之中，我们人傻就傻在想不通，拼命的往里边去钻，拼命的去想，起心动念每天在犯戒之中。你们说你们哪一天不犯戒的？你就是开一辆车，看见这个女孩子好看一点，多看了一眼，犯戒。你今天看见一个帅哥，多看一眼，犯戒。你今天是学佛人，你觉得我应该多拿一点，犯戒。一切都是你起心动念引起的。戒什么？不正当的起心动念都是犯戒，意念起了贪爱就是犯淫戒。意念当中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以为人家看不见，这个就是贪恋，这个就犯淫戒。喜欢讲黄色笑话，后果也是很严重的，也是属于淫戒。师父给你们讲，只要是师父的弟子跟师父学佛的人，不论任何时候都不许说黄色笑话，不是说在佛堂里，是在任何时候，在家里也不行。因为你们念经的嘴巴，你们念经的心灵，你们上面都有护法神，你们只要有这种想法，护法神就给你记录下来，接下来就该你倒霉了。为什么你求了不灵，人家求了灵？这些全部都是有原因的。虽然你做了很多功德，但是你还是有漏。还有师父规定，如果人家再讲一件事情，但人家不是这个意思，而你在无形当中想到了另外一层意思，你想到了你就犯淫戒，如果你再笑出来，你一定会生病。我警告你们不能笑，如果人家讲错了，第一你不能去想，第二你想出来而且你又笑出来了，那就是你有行为了，接下来你一定犯戒受罚。你们年轻的都要听好了，记住一定要守戒。如何正念现前，管住你的身口意，慢慢的就能守住你的戒律。要懂得，当意念溢出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意念是阻止它的时候，这是你的正念现前。控制不住自己属于无意识犯错。
控制不住自己就是知道自己发脾气，嘴巴里讲我控制不住还是知道自己发脾气，因为他不是神经病，明白了吗？
确实是有控制不住的情况。
对，不可能的，很少的。
他只要想控制他一定控制得住。
对，
师父，嗯，
他是人不是畜生，只有畜生才控制不住，强奸犯都是畜生。
下意识就是在你的上意识的指导之下而造成的，就是说我天天做这个事情，我已经习惯了，我天天脑子里想这个事情，我认为它是对的，所以我才会下意识的习惯的去做这个事情。你天天在人间做这个事情，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就去想这些问题，做这些事情。所以归根结底，下意识也是由你的思维所产生的果报。口戒，戒不掉，口业就来了。一个人说话代表他的境界，可靠的话，有把握的话才说，不可靠，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去说。谨言慎行，这就是我们学佛人应守的口戒。口戒，你戒不掉，你的口业就来了。要福慧双修，要守住口业，要有境界，要有福气，要有智慧。你没有福气，你就不能碰到高僧大德，不能碰到好人。如果你能够懂得惜福，珍惜自己的福分，慢慢的就会拥有智慧。当你有智慧的时候，就慢慢的会提高自己的境界。守住我们的口，不要让它任意妄为。学佛人说话是否使人得到益处，首先要过滤一下，你会发现很多话不必说，也不用说。学习守住我们的口，不要让它任意妄为。当一个人能够不乱说，自然就不会造口业。嘴是惹祸的根，祸从口出，说出的话似泼出的水，收不回来。多少人说错话之后后悔莫及。学会守住口戒，守住意念戒，守住你的行为，这就是佛法界讲的要守住身口意三戒。守戒，守口，身心无障，智慧哪里来的？守戒啊，一个人有智慧，别人尊重你，你的境界就被人家看得很高，因为你守戒，不乱讲话，不乱做任何不应该做的行为，然后脑子想的都是应该想的事情，而且守戒，守口，那么你就拥有了身心无障，会自然就来了，你的心中没有障碍了。永远不讲自己不懂的事情，永远要守戒，你境界就提高，智慧就会来了。不懂的事情不说，懂的事情说了很多，那么别人就觉得你都懂了。实际上，你当然还是不是全部都懂，但是至少让别人能够看得起你，不是个乱说的人。记忆加深，大家一起默念，戒的本质就是自我约束。完成自性身口意三业的清净，戒就是守住身口意，不造业。人间菩萨的标准，身口意全部都要像菩萨才行。做人间菩萨，再因上去努力，身口意三个关上，好好的符合正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不叫修行，这叫耍脾气。守戒就是看护好自己，就是看到自己。观自己，观自在，自己心在哪里？做了功德之后，身口意没谨守的话，又把你所做的功德用来抵消这些了。守戒是先守意业，再守口业和身业，因为意念控制着你的口业和身业，意念犯罪都是犯罪，意业就是比较高境界了，因为你已经守五戒了，这五戒你看就比较低的。这五戒里没有意戒的，没有意念的，你只要一动心，天上就知道。修心，任何事情贪嗔痴都不要进入你的心，还是要管住这个心，心管不住一定出事。不正当的起心动念都是犯戒，起心动念每天在犯戒之中，意念起了贪爱就是犯淫戒。当意念溢出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意念是阻止它的时候，这是你的正念现前，控制不住自己属于无意识犯错，只有畜生才控制不住。下意识就是在你的上意识的指导之下而造成的。口戒，戒不掉，口业就来了。 一个人说话代表他的境界，可靠的话，有把握的话才说，不可靠，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去说，谨言慎行，这就是我们学佛人应守的口戒，守住我们的口，不要让他任意妄为。说话首先要过滤一下，你会发现很多话不必说，也不用说，守戒，守口，身心无障。好了，今天的学习内容全部结束了，下一期我们将再继续持戒定义。关于心戒，贪嗔痴的开始，期待您的参与。